祝每一位父亲节快乐，这是神的祝福。我们作为父亲也是受神的呼召，能成为敬虔的父亲，敬虔的丈夫。我要鼓励每一位，我也要鼓励和挑战每一位，你是不是一位敬虔的父亲呢？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所谓的投资这样的一个问题。那么我们到底是投资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所有，我们的财富。今天许多人都在讨论怎样能够成为富裕的人呢？有许多人在存钱，有的人在借钱。那么在新西兰政府也有强行规定，我们要做积蓄，就是 KiwiSaver。 如果你还不知道 KiwiSaver 是什么，那么我这里简单的告诉大家，它就是政府强制每一个人都要把你收入的一部分来存起来，那么政府也会相应的放进一些这个一定比例的存款。那么有一个英文一个老的说法，就是如果你死之前你拥有最多的玩具，那么你就是一个胜利者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6章19到24节，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。我不知道大家所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圣经，但是我们一同来读这个 New King James 的版本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你的眼睛若昏暗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我们读到哪里了？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阿们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祷告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，也检验我们的心，也让我们记得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也都检查自己，我们是不是积攒财宝在地上还是在天上。神，我也祷告，如果在座的还有人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得到你的救恩，愿神的话语能够吸引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可以坐下。我今天早晨我要分享的有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，大家看到有两个选择，那就是6章19到20节说到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这里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来投资的，我们是把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精力，这都是我们要来投资的 我们到底是投资在地上呢，还是在天上呢？第一个选择就是地上的投资，这是大部分人都选择来做的事，他们愿意来积攒财宝。我们在说什么呢？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精力、我们的钱都用在哪里了？我们是愿意来积攒一个很大的一个银行存款呢，还是说要买很多的投资房，还是喜欢要买一些漂亮的车，住在一个豪宅里？有人就是花穷其一生来积累这些财富。当我们讨论讲到投资的时候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会要讨论的，那是什么呢？当人们有财宝的时候，会有一个问题，是什么问题呢？刚才耶稣基督说的是虫子咬能嗅坏，也有贼来挖窟窿偷。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投资上面的一个风险。通常人们会说风险越大，收获越大，利润也越高。是真的吗？有两件事情在世界人认为是比较安全的投资，这是哪两件事情？如果你有钱，有两件你会认为比较安全的投资呢？大家看一下这个图，看到了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房子。有一个老的说法，就是像房子一样安全。房子大家都认为是比较安全的。那么第二个安全的就是在银行里的存款。存款和房子通常是比较安全的，虽然回报比较低，但是他们却是安全的。但是我们也看到最近的几年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比如在希腊，当他们的经济一下子 crash， 一下子崩盘的时候，那么他们的银行里的钱也会消失，房子的房价下跌得非常厉害，所以他们也还是有风险的。他们会把人们会把钱投资在房子上，当房价下跌剧烈的时候，钱还是会损掉。当人们认为在地上的投资，所谓的投资房产、投资把钱存在银行，以为是安全的，但是都不一定。就算你一生做的投资都非常的安全，你非常的聪明，就算你到死之前积累了巨大的财富，那又怎样呢？你能够带走一分钱吗？当你走的时候，当你要去到坟墓，要去面对神，大家看这个图，认识这个人吗？他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，他是谁啊？有人认识啊，他的名字叫 Graham Hart。 大家知道 Graham Hart 是谁吗？他是一个新西兰最富有的一个商人，他的身价是75亿元，这是非常多的钱，对吧？我知道他的生意是从做集装箱开始的，我个人并不认识他，我也不知道他的背景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是个基督徒。但不管怎样，不管他多么富有，他也不能带走一分钱。当他死的那一天，当他要面对神的时候，这也是耶稣基督所挑战我们的。我们把我们的投资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？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？ 第一个选择是地上的投资，第二个选择就是天上的投资，要积财宝在天上。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投资呢？这是一个有永恒回报的投资，你是可以带他去见神的。耶稣基督说，天上的财宝是没有虫子咬，也不会生锈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的，因为这是天上的财宝。这听起来非常好，是不是？听起来好像太好了，以至于不相信它是真的。但是这个投资是要一次性的，是一个完整的投资，我们不能够分心。比如有人给一笔钱给你，只允许把这笔钱完全的放在一个地方。这里24节讲到，没有人可以侍奉两个主，必须只能侍奉一个主。那么我们是怎样能够来投资天上的投资呢？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6章33节告诉了我们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里讲的是将神放在第一位，在你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都要把神放在第一位，要为神而活，完全的100%的寻求神，先求他的国和义。你把神放在第一位，那么你所需要的东西都会加给你。那我们会觉得说，那我们怎样过在世上的日子呢？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被呼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子，我们是愿意信而顺服吗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也包括分享神的福音，分享神的真理，和我们的家人，和我们的邻居、朋友、同事，和我们神差派到我们身边的所有人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了我们这样的负担，它包括我们所能够做的，把福音广传到地极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差派神的仆人去到世界各地去宣讲福音。我们虽然不能够每个人都去到世界各地，但是我们可以接着为他们祷告，接着奉献，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。这也包括帮助那些需要的人，当我们看到需要，我们不能够不伸出援手去帮助。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投资的一个建议，就是要把我们的时间，把我们的精力，把我们的金钱都给神。那么我们这样讲的时候，是不是说我们只要做了这些事情，我们就可以得救了？当然不是靠做的，我们得救是靠神的恩典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个关系，唯有我们真心的认罪悔改，是神的恩典和慈爱，神的怜悯救了我们。但是我们一旦得救了，我们就要思考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放在哪里，要投资在什么地方，我们的努力要放在哪里，到底是要做地上的投资还是天上的投资呢？如果在座的还有人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，我鼓励你就在今天，就在现在认罪悔改，认耶稣基督为主。第二个方面要分享的就是我们所做的选择， 表明了我们的心在哪里。我们所做的选择就能够表明我们的心是在哪里。我们虽然做天上的投资并不能让我们得救，我们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我们这样做并不会让我们得救，但是却能够表明我们的心到底是在哪里。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，如何使用我们的精力，如何使用我们的金钱，都能够看出我们的心到底放在了哪里。在21节怎么说的呢？21节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我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图，这是一个什么图呢？大家看到有一颗美丽的戒指啊，我要拿一对年轻人来做例子。当我们看一对年轻人，当这对年轻人他们相爱，他们就会要订婚啊。我们看到William 和 Alice 他们在第一场的聚会的时候，我把他们请了上来，他们最近刚刚订婚。我听看见 Alice， 我说哎，Alice 是不是订婚啦？然后他就很开心说是啊是啊，他就给我看他的订婚戒指。他说哦，我不知道 William 这么富有啊，送给 Alice 这么大一个订婚戒指啊。我相信他是啊，一个年轻人花那么多钱去买一块石头送给他的这个所爱的女子，他所爱的。我相信如果这个年轻人他回到家经过一天的工作，他非常的累，只想休息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所爱的这个女子打电话给他说哎，我想见你，我相信他一定说哦，好啊，我预备好了，你要在哪里见我呢？我相信他一定是不管自己多累，他总是有精力有时间来见这个女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的心在哪里，她的财宝在哪里，她的心就在哪里，因为这是她所爱的女子，所以她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为她，因为她的心属于她，对吧？所以祝贺你哈，William 和 Alice。 然后耶稣基督说，继续说道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耶稣基督在这里用了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比喻，如果你的眼睛不好的话，你就看不好，看不清东西。如果你的眼睛不好，昏花，你就看一切都不清楚也不明亮。这里讲到那你的灵眼如果说是昏花的，那么你的黑暗就是非常的大。唯有神能够开我们的眼，神就是光，他就是光。当我们与神同行，我们就是行在光中，因为他就是光，就是这样。这是一个灵里的一个光亮。如果一个人他的心里的灵里的眼睛被神所开，他所行所 想所说就会反映出这样的光来，会看到他的心是被神打开的，他有神的光在他的生命里面。第三个，也就是最后的问题，你爱的是谁，或者说你爱什么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二十四节非常容易理解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这里这个词主是就是在原文是 Koreas， 被翻译成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这里指的主耶稣基督。讲到两个主，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到底是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？但是有趣的是，许多基督徒却认为他们可以侍奉两个神，他们所过的日子好像他们是侍奉两个神的。我给大家看下面一个图，看一下这个图，这是一个在银行里面做前台服务的 Tyler。这个人说，哎，我白天是在银行工作，我花时间在银行做前台的工作，我的老板付我工资，然后白天是这样，那么我的晚上呢，我又在一个饭店做服务生。大家看这个图哈，他是一个服务生。他说我晚上就在一个咖啡店或者在一个饭店里面做服务生，那么我就有两个老板，对不对？我有两个老板付我钱，我就有两个主。但我们要理解，这并不是耶稣基督所说的。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这里讲的侍奉是指的做奴隶，就是我们理解吗？耶稣基督讲的这里侍奉两个主，这并不是说是职业，而是指一个忠诚，一个效忠。如果我们侍奉神，如果神是我们的主，那么他是需要我们100%的忠诚。他不会说，你可以白天侍奉我，晚上去侍奉马门，这是不可以的。神要我们100%的忠诚。我们不能说，我们就用星期天来侍奉神，然后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去追求我们自己的爱好，追求我们自己的计划，或者说是追求这个世界。其实这是不会工作，神不是要我们三心二意，他是要我们100%的忠诚的。这里这个词马门就是指的金钱财富一些事情。耶稣基督说，我们是不可能来侍奉两者的，我们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，我们不是轻这个就是重那个，我们不可能100%的忠诚于两个主。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要恨恶钱，这对吗？每一个人都很安静哦，这是耶稣基督这里讲的，是不是？他用了非常强的语气，你必须要恨恶金钱。 那么是不是在今天聚会完以后，我要放一个大的框在后面，你要把你所有的钱都要扔掉，因为你应该恨钱，是吗？是这样的吗？但是大家知道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是需要金钱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付各样的账单，甚至使徒保罗也说到，我们要做工，不做工的不应该吃。这里讲的是工作得到收入，能够生活，能够付账单。这里神说的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是恨恶金钱，并不是指的你要恨他，把他丢掉。比如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4:26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里他也用了一个恨这个词，但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是爱胜过，就是一个次序问题。所以我们要理解，神并不是用恨这个词，是要我们恨我们的父母，恨我们的妻子儿女，然后我们是恨到一个程度，好，要把他们杀掉，还要恨自己，要把自己也杀掉，是吗？不是的，这不是神的意思。因为神也教导我们说，要爱我们的妻子，就像基督爱教会，我们要爱他们，不是要恨他们。这里用了这个 hate， 用了这个词，实际上是要我们学习把这个次序摆对。耶稣基督是用了一个非常激烈强烈的一个词，恨，是要我们明白这个次序关系，是要爱我们的主，要把我们的神放在第一位，他必须是放在第一位的。那么这里讲到钱，神也是要我们把这个次序放对。我们确实需要钱的，我们要需要钱来付各样的账单，需要钱 来养活我们的家人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做钱的奴隶，而是要让钱为我们工作，而不是我们为钱工作。我们是要把100%的忠心要放在神那里。难道神对我们的钱感兴趣吗？我说是的，因为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心，他要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对位置。那么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呢？我们的财宝放在哪里？耶稣基督确实是对我们对钱的态度感兴趣。如果想象一下，我如果对我的妻子说，哎，亲爱的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但我可不想为你买任何东西，我要把我的钱存起来，我也不计划带你去到什么地方，我也不想带你去饭店或者喝咖啡，我实际上甚至也不想帮你做任何家务，我也不想花时间和你在一起，但是我要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那么他会怎么想呢？哦，一个耳光过来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不能够对太太这样子，我们为什么要对神这样呢？不要对神说你多么爱他，但是你却不花时间，不花钱，不花精力和神在一起。他是神，他是公义的。神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，你根本就不用担心，对神忠心，神会看顾你。所以我也要请大家花一些时间来检验自己的心，你到底把你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花在了什么地方。我并不是说你只要待在家里面祷告读经，我要鼓励大家，确实是祷告读经是我们 侍奉神的一部分，也是我们营养来自的地方。但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是可以侍奉神的。我们也要思考，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应该是侍奉神的。当我们明天去工作，这也应该是来侍奉神。神提供了工作给我们，我们在工作中也可以侍奉神，来敬拜神，感谢神给我们工作做，也是在工作中要尽心尽力，也做一个好的见证，要在世上做光做盐，为神做美好的见证。神要我们做他的一个好的使者，我们说什么做什么。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看到，在工作中我们也可以敬拜神，我们来供养家庭。今天是父亲节，作为父亲，我们也是好好做工，提供孩子家人一个生活。我们是为神而做，不要说儿子啊，我可不能跟你一起出去，因为我要读圣经。这个是更重要的，要知道读圣经确实是重要，但是神也要你花时间和你的孩子在一起，要花时间花精力花钱和你的孩子在一起，爱他们，这是神要你花时间的。也要神也要你花时间跟你的太太在一起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神把这个婚姻赐给你，把太太孩子赐给你，你是有责任要爱他们，这并不是属世的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让我来问你，你今天有积攒财宝在天上吗？请大家站起来，大家低头闭眼，来一同祷告。我也要问大家几个简单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自己的救恩，你有没有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？你有没有确切的知道你是得救了？你有没有回顾你的生活？你看到了你的罪，在神的眼里你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，你有没有真实的跪下来跟神说，神啊，赦免我，我愿意追随你，我愿意你成为我生命的主。大家有没有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时刻？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有这样的经历，说是的，我曾经做过这样的觉知祷告。也许在座的也有人不清楚你是真的得救了，我也要记得为你祷告，我也要鼓励你，就在今天来到神的面前。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人说，凯牧师，我还不清楚我是不是真的得救，我不清楚我是不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这些事情是我搅扰我，请为我祷告。如果有这样的人可以举手，把手举起来，说，凯牧师，我不是很清楚我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，愿你在祷告中纪念我，为我祷告。有这样的人可以举手。我的弟兄姐妹们，你有积攒财宝在天上吗？有的时候很容易受地上的吸引，虽然你是重生了，你也曾经有对神有过热心，但是每一天的生活可能就把你拉远与神的距离，有的时候也搞不清一个优先次序，也愿你们能够好好思考耶稣基督今天告诉我们的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 我现在就要鼓励你花一些时间来检验自己的生活，你到底是把你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花在了什么地方？我们需不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，要把神放在第一位？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我们不能说只是星期天来做基督徒，其他的六天都放任自流。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到底是积攒财宝在哪里呢？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思考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再一次把自己献给神，让神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。我们所做的都是为神，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。天父，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，谢谢耶稣基督今天对我们所说的。神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我们都需要的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这是一个永恒的投资。这个在天上的投资是不能够被虫子咬，也不会朽坏的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帮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上，愿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，因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不再侍奉其他的神。不论我们是在家里的工作，还是在外面的工作，愿我们都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那里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创造者。如果在座的还有人不清楚救恩的，神啊，也帮助他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可以坐下。